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我们有一点话语的分享，然后我们还是会有时间大家一起在主面前祷告。那我们在早上的时候一起来读一下圣经，希伯来书第十章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和二十节，我们盼望一起分享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，与主同住的生活。我们都渴望能够进入幔内，我们来瞻仰荣耀基督，我们可以出到营外来跟随卑微的耶稣。我们一起来读十章十九节二十节。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主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幔子已经裂开，这个幔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。所以当主在十架受死的时候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主为我们开的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他有一个渴望，就是叫我们能够进前来，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。我们再读一下旧约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，请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十一节。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七到十一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，离营却远，他称这帐篷为会幕，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。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，百姓就都起来，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，只等到他进了会幕。摩西进会幕的时候，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，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，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，就都起来，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摩西转到营里去，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。在这边呢，他特别告诉我们，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，这边讲说离营却远，他称这帐篷为会幕。当我们读到圣经里面，摩西他得着山上的样式，照着山上的样式，他建造了会幕。在会幕的里面是神的儿女以色列的百姓和神相会之处，但是在这里我们却看见有一个会幕，它也叫会幕，它离营却远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，是摩西与神能够面对面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，摩西能够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说摩西是一位超时代的人，他虽然活在旧约的时代，他虽然看见会幕的意义，但是当我们看见整个会幕建造起来以后，会幕的里面有圣所也有至圣所，但是呢，在圣所和至圣所当中有幔子把它阻隔，只有大祭司是多久才能够进去呢？一年一次，他必须带着血，他才能够进到会幕的里面，来到至圣所。这是在旧约的时代，但是我们看见，虽然会幕建起来，每一点每一个样式是照着摩西所得着的启示，照着山上的样式。虽然我们认识会幕整个的意义，他一面讲到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是那个橙色饼，他是无穷生命来供应我们无限的需要，他是那个金灯台，他的光照亮在所有黑暗的里面，把所有的黑暗除去，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是真光。整个会幕是讲到耶稣基督，他是那个最美的祭物要为我们献上，让我们能够经过祭坛，经过十字架。会幕也讲到整个教会的意义，今天我们都在这个真帐幕里面，我们都一同能够有份。但是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代，
这个会幕阻隔了人没有办法这么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来朝见神。虽然神非常的乐意与人来相会，神建立的这个会幕就是要说叫人来与他相会，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生活的中心就是这个会幕。但是在旧约时候，整个幔子还在那里成了一个阻隔。可是有一个人，摩西，我们看见他是一位超时代的，他是那么的蒙福，他另外有一个会幕离营却远，然后摩西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想到说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，幔子一侧，飞井一瞥，我们乃至幔内来安居。今天主已经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主的身体已经为我们裂开，今天我们随时可以来到至圣所，我们随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可是多少的时候好像神在那里不断的等我们，可是我们早上来能够来晨更已经非常的不错了，我们说早上起来来亲近主来祷告，然后等我们早上祷告完以后，有些人起来的时候就说主耶稣明天早上见，因为今天我们有好长的时间，我们有好多的事情，早上能够亲近主非常的甘甜，可是我们总不能永远跪在那里，我还有好多事，我要上班，我要工作，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啊明天早上再见。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今天这个道路是为我们开通，是随时主要我们就近他，随时我们来亲近他，不是在某一个特别的时段，乃是在每一个时候。我们想到摩西他是这么有福和神这样子面对面的说话，但是今天我们要想到说在新约的子民，我们所蒙的福分是比摩西还要更大的，因为我们今天看见这个幔子已经撤去了，飞井一瞥，我们乃至幔内来安居，我们可以瞻仰主的容面，我们可以听见他的慈声，我们可以和主有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。当摩西在写到诗篇的时候，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手荫下。摩西认识有一个隐秘处，当摩西想要看见神的荣耀，虽然这么蒙福的一个摩西，他里面有一个渴望，他要来看见神的荣耀，可是神愿意向他显现，神却需要有一个预备，当神从那里经过的时候，神把他放在磐石的穴中，当神经过的时候，用他的手来遮盖摩西，等到神过去以后，摩西他能够看见神的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想到今天我们可以注视神的荣耀，我们可以注视神的荣耀，和摩西他那么渴望看见神的荣耀，他却需要神圣手来遮盖，他却只能够好像看见神的背。我们是何等的蒙福，主耶稣基督是那万古的磐石已经为我们裂开了，所以今天我们藏身在磐石的穴中，我们藏身在那个隐秘处，这是神为我们每一个神儿女已经预备好一个蒙福的地点。什么时候我们住在主的里面，我们藏身在主里，好像与整个外面的世界乃是隔开的，在这里是一个何等安全的护庇所。四围虽然有风暴，虽然有许多仇敌的攻击，但是神要我们隐藏在那磐石的穴中，他用那个圣手来遮盖我们，将我们隐藏，将我们遮蔽，将我们真的是不遇见各样所有的风浪，所有的攻击，我们乃是藏身在基督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一个隐秘处是神为我们预备的，有的时候我们走在路上，但是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乃是在这个隐秘处的里面，好像与世界是分别开的。我记得以前在读书的时候，中午校园里面人来人往是非常的热闹的，但是常常走到一半，真的你的心一回转到主的面前，好像进入那个隐秘处，一下子真的是你发现说这些人来人往跟我们是非常陌生的，是好像隔得很远的。我们里面那样渴望单单的与主来亲近，与主来交通，你站在那里流泪，你觉得很稀奇，我想别人走过去也觉得很稀奇，这个大男生怎么站在那里，这个在那边流起泪来了，不知道什么遇到什么伤心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是充满了喜乐，虽然我们活在世界，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虽然我们和众人好像一样拥挤经过这些道路，可是我们却是从他们当中被分别出来的。神将我们藏在那个隐秘处，在那个磐石的穴中，若是我们真的享受到，我们经历到，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何等宝贵的一个居所。神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，他也叫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想到摩西，当他把会幕建起来，他一点一滴的每一样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，当神启示他必须要有一个幔子，他就必须把这个幔子按照他所得着的启示真的把它建起来。他那么清楚以色列的百姓是不能随便进去的，不是一年一次大家都可以进去，一年一次只有大祭司，这么百万的以色列百姓，只有大祭司，只有一年才一次，他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大祭司要进去的时候，他的脚上必须是拉着一条绳子，拉到这个会幕的外面，他的裙子上面呢有铃铛的，走路起来是有叮叮当当是响的。但是以色列百姓战战兢兢的，就那么一年一次他们杀生，他们献祭，但是不晓得这个牛羊的血是不是真的能够洗净他们的罪，他们里面战惊恐惧，若是不能洗他们的罪，大祭司进去是会被击杀的。当大祭司在里面的时候，这个叮叮当当的声音，众百姓侧耳静听啊，万一这个声音没有了，是不是大祭司被击杀在至圣所里面，他们就必须用绳子把他拖出来。以色列百姓是充满了恐惧战惊的。但是今天我们看见摩西是一个预表，他是一个超时代的人，他让我们看见虽然那个时候有会幕，但他另外有一个会幕是在外面离营却远的地方，是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相会的。这边告诉我们，的确在新约的时代，幔子已经撤去了，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美好，那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叫我们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主的身体，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，我们可以来朝见神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需要花很长的道路，我们不需要像世界上多少人，他们用很多的力气要来寻找神却寻不着。今天多少神的儿女，当我们不认识这条道路已经开通了，当我们不晓得今天是主在这里等我们，叫我们来享受他，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做基督徒里面也常常是干渴的，里面是枯干的，里面是没有力量的，但是主在这边他不断的呼召我们，叫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渴望被主的灵来充满。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被他的爱充满，怎么样被他的灵充满，怎么样被他自己来充满。主不是叫我们做好多好多的事情，这条路已经开通了，今天我们凭着信，我们支取卸下的权利，我们就是这么简单。当我们的心一回转到主的面前，主那样乐意丰富的与我们同在。我家的老三，他每一天早上他找我跟他一起晨耕，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你说啊，这个老三现在是高一哈，他找我早上跟他一起读圣经啊，一起祷告。但是我实在是非常感谢主，我真的从他身上得很多的帮助。他里面那么的简单，当我们就是这样子来到主的面前，一起祷告，一起向我们的神敬拜，一起向他来赞美。当我们的心那么简单，就一起简单的唱说 I love you Lord and I lift my voice to worship you Oh my soul rejoice， 好像就很简单的说主我爱你，一下子你知道主的甘甜，主的同在，一下子主的灵那么甘甜的浇灌下来。每一天早上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，虽然马上他要到学校去，有很多的忙碌，但是就这么一点点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享受主。主实在乐意我们来亲近他，我们若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，所有寻找的就必寻见，所有叩门的他就给我们开门。我们每一个，我们看见说这是主给我们一个何等大的福分，要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。当我们一起在主面前亲近主，一起有点的祷告，然后我们一起读圣经，我读我的中文圣经读一段，他读英文圣经读一段，没有关系，我读我的中文一样是神的话，他读他的英文是神的话，我们祷告一样被神的灵充满，一样被主的爱摸着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一起在主面前为着弟兄姊妹在那里有一点代祷的时候，哎呀，真的是摸着宝座上的心意，主的心也欢喜，我们的心也欢喜，然后我们开始一天的工作。我们不是说主耶稣明天早上再见，我们来说主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行，用这一天来荣耀他的自己。哦，弟兄姊妹，神渴望我们来亲近他，他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叫我们能够从幔子经过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。摩西他是一位超时代的人，我们在看见圣经当中另外有一位超时代的人，我们知道他就是大卫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历代至上十五章第一节，十五章第一节，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，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，支搭帐幕。我们读代上十六章第三十七节，大卫派亚萨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，一日进一日的职分。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，大卫得着一个圣殿的蓝图，他何等的渴望为神的约柜来建造圣殿。但是神没有让大卫来建，神虽然把圣殿的蓝图启示给大卫，但是神要他的儿子所罗门把圣殿建起来。但是大卫呢，他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，支搭帐幕。大卫里面认识到整个约柜的意义，成为他的一个敬拜侍奉的一个中心，他把约柜迎回来，那样的欢喜跳跃，他造了一个帐幕，把约柜放进去。虽然在这个时候整个圣殿还没有盖起来，虽然他看见了圣殿的蓝图，他为圣殿预备了各样的材料，但是大卫他建了一个帐幕，把约柜放进去。在十六章里面，让我们看见亚萨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，一日进一日的职分。等到圣殿被建好了以后，仍然有至圣所，有圣所， 仍然当中有幔子阻隔，当约柜被放到至圣所里面以后，不是每个人随时可以来到约柜的面前，不是一日进一日的职分可以来那里侍奉，他们还是一样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，仍然是这个幔子在那里阻隔。但是当我们看见大卫他建了一个帐幕，在那个时刻我们看见大卫把约柜迎进去，大卫是一个超时代的人，虽然这个圣殿后来要被建起来好像幔子有一个阻隔，可是呢在旧约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有一个帐幕叫做大卫的帐幕。我们来读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第15章第16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15章第16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正如经上所写的，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，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。这边特别讲到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，有一个帐幕叫做大卫的帐幕。大卫的帐幕特别在哪里呢？是大卫把约柜迎来的时候把它放到大卫的帐幕的里面，这里面有神的同在，这里呢是他们能够一日进一日的职分，他们能够随时能够进到约柜的面前，能够在这里侍奉神，在这里与神相会。他在一个超时代的地位，他不再是这些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，乃是随时能够来到主施恩宝座的面前。整个约柜的盖子就是一个施恩的宝座。今天我们能够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我们可以随时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大卫他所蒙的福分，这是大卫他的一个看见，他看见那样一个宝贵的地位，他能够来亲近神，神能够把他高举在磐石上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大卫写过许许多多的诗篇，我们看见他和神的关系，他和神的亲近，他的那个认识绝对是超过旧约时代的人。所以有一个帐幕叫做大卫的帐幕。到了使徒行传里面，之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。有好长的年日，无论是在会幕，无论是在圣殿，都不是人随时可以进去的。在主耶稣的时候，那个圣殿也是一样的，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受死的时候，他说成了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也为两半。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都可以从主经过，我们来到至圣所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，我们可以来亲近主，我们可以来赞美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摩西怎么样蒙恩典，我们看见大卫怎么样蒙恩典，他们都是超时代的人。但是今天在新约时代，神的儿女，我们所蒙的福分的确比他们还要更大，因为这条道路是已经为我们开通了。无论怎么说，他们还在一个预表的里面，今天我们真真实实的，我们可以来享受，我们可以来经历，我们可以来赞美。但是多少时候好像我们并没有觉得这么享受，我们并没有觉得那么的甘甜，我们要求主在我们的里面再来吸引我们，再来吸引我们。很多时候一下子忙在世界的里面，一下子忘记了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条路已经为我们开通了。无论我们在什么光景，无论我们在高山在低谷，无论你里面觉得说你现在很属灵，或者说你现在正在发脾气，光景并不是太好，其实在每一个时刻 主给我们一条道路，我们随时可以回转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就近他，他乐意与我们同在。在旧约里面，路加十五章，我们都很熟悉那个浪子的故事。那个小儿子，他出去浪费资产，把所有得着的产业全部都花光了。他要和那个猪抢猪吃的豆荚，最后都抢不到，他整个光景是这么的可怜。忽然就在那个情形中，他醒悟过来。当他醒悟过来，他想到说，我的父家口粮有余，他说我不配做一个儿子，我就做一个雇工。他想说，我就跟父亲求说，你去收容我做一个雇工。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圣经写的是怎么样呢？不是他回到父亲的家里面苦苦的哀求父亲怎么样收留他来做雇工，我们看见的乃是父亲远远的看见这个儿子，看见这个小儿子回来，是父亲远远的看见，是父亲一直在那里等候，父亲的心永远没有办法得着安息。如果这个儿子还在外面流荡，没有回到父亲的家里面，父亲在那里等，当他看见了这个儿子的以后，他真的是把他抱在怀里，把他披上衣袍，连连与他亲嘴，把他戴上戒指，宰肥牛犊，叫他享受在主里面一切的丰富。这就是我们天上父神的心，我们的神他是在那里等候我们来亲近他。今天我们的神把这一切都预备好了，也不断的呼召我们来呀、啊、来亲近他。今天多少时候，当我们真正回到主面前，我们发现主这样的渴望我们来亲近他，这样的渴望我们来靠近，来就近他，和他交谈，他愿意与我们同行，与我们交谈，他乐意与我们在生命窄路与我们同过。这是我们的神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祷告祷告祷告，有些人一祷告跪下来，他好像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拜祷的名单，一项两项三项，有的人还有二十几项。拜祷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就主啊，你要帮助这个人，主要你要帮助教会，你要做这件事，你要做那件事，你要拯救整个世界。哇，我们觉得我们的胸怀非常的大，等到我们祷告完了以后，我们说阿们，阿们就是祷告完毕了。但是主说，你讲话都讲完了，主准备要开始跟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阿们完了呢，我们就起来了，好，这个祷告结束了，我要好多事情要去做了。我们没有留时间给主，主要说话，主要更多让我们认识他，主要更多与我们来相亲，还何等渴望把他的丰富倾倒在我们的里面，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把他的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。哎呀，主何等的渴望我们更多与他同行，来到他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神的心，他那样的渴望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里面，与我们的主同住，与他来同行。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，按照恩高的教训，我们住在主的里面。这个同住是随时的，是我们在一天的里面每一个时刻，神乐意与我们同住，也是我们需要与主来同住的。当我们若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，那是很枯干的，那是很痛苦的。但是基督徒的生活是充满了喜乐的，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因为我们的生活还是与主同住的生活，与主同行的生活。按照恩高的教训，住在主的里面。今天圣灵的膏油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这是贵重的膏油，不单是清橄榄油，但是经过耶稣基督他荣美的生命，经过神在他身上所有的制作，经过他的死而复活，今天圣灵得荣耀，耶稣的灵 已经降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要宝贵主的同在，我们要知道贵重的膏油今天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怎么样照着恩膏的教训，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呢？今天膏油在我们的身上，其实我们从心里面，从我们的灵里面与主相会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很清楚的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天的生活当中，当我们跟人在交谈的时候，什么时候一下子你发现里面膏油失去了，哎呀，我们一下有一个提醒。我记得好几次当我正在跟人家说话的时候，我发现说正说的兴高采烈，讲到过去的往事，有好多可说的，但是讲到一半突然里面好像膏油没有了。当你讲到一半，你正讲的兴高采烈的时候，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恩膏的教训，就在那一个时刻停下来，好像主在里面说够了够了，你说的已经够了。但是我们若是照着我们的肉体的欲望，或者照着我们天然的生命，哎呀，这一半的话没讲完，还没讲过瘾。可是按照恩膏的教训，我们住在主的里面，一下子当你停下来的时候，膏油又回来了。就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，有时候刚得救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做见证，以前有一个东西丢在地上，他说到处都是垃圾嘛，他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他说他得救了以后，一个东西掉在地上，哎呀，他里面不平安，他把它捡起来丢到垃圾桶里面去。他说很奇怪，就是这么小的事情，兄姊妹，从一得救开始，圣灵的膏油带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要运行。因为我们今天得救，神有一个心意，叫我们生命被改变，叫我们能够更多的像他。我们不是仅仅得救而已，但是今天照着恩膏的教训，一面我们在恩膏教训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，发现主的同在是非常甘甜的。你就说就在一点点事情上，你硬着心你就是不愿意顺服，神的同在一下子失去了，你不晓得主的同在，不晓得从哪里去摸，哪里去找。但有些时候就是在这些小点上啊，我们愿意顺服主。其实不是做哪一件事情，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，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自然的带下圣灵的膏油，在我们里面运行改变我们，叫我们与主更亲，与主更近。这是主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。其实我们在每一个时刻，我们就是这么一回转，好像我们就撞在主的怀里面。好多时刻我们心一转，我们不是说主啊你在哪里，我们到处去找。当我们只要心一回转的时候，你发现主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他一直在那里等我们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的神他是很孤单的，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他就是盼望我们来亲近他，盼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我常常想到以前一个很年轻的时候，一个很年轻比我更年轻的弟兄，他问我说神为什么要造人。我跟他讲说，看看创世纪第一章26节27节，神创造人为了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，他要我们能够像神，他看见人在那里管理海里鱼空中的鸟，管理地上的一切，他要我们替神掌权。当我跟他讲的时候说，这就是神永远的旨意，为什么他创造了人。我想我讲的也是很对的。但是那天我们的弟兄他很简单，他说他觉得神需要一个同伴。我到今天还记得，我觉得阿们弟兄的所交通的，神需要同伴，不但为着他的儿子要得着一个配偶，得着他的教会成为他儿子的匹配，我们的神需要得着我们，他何等的渴望我们能够来亲近他，成为羔羊的同伴，成为我们的主，能够真的是在每一件事上我们能够和他的丰富有份，与他的大爱有份，与他永远的旨意有份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都需要过每一天的生活，但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
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为我们所开的道路，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叫我们可以来到诗人宝座的面前来亲近他。我们的主他一直在那里等候我们，随时这条路都已经为我们开通了。所以今天问题不在于神的那一面，过去在旧约的时候，人在那里多想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们做这么多的事情，他们想要守律法，他们就是想说是不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是幔子在那里阻隔，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今天这条路已经为我们开通了，在神的那一面没有问题的，我们的罪得着完全的赦免洗净，今天我们被神悦纳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呼召我们来就近他。今天问题不在神的那一面，问题在于我们的这一面，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愿不愿意来亲近他，我们愿不愿意来等候他，来听他的职声，来看瞻仰他的容面，我们愿不愿意进入幔内来享受主一切的丰富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在新约时代主已经为我们都预备好了，所以每一天在每一个时刻，其实我们需要常常做这样的一个拣选。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跑到外面去了，我们需要再回转。什么时候膏油一下子失去了，我们需要顺服恩膏的教训。我们需要寻找，寻找的就必寻见。为什么好像主的同在，主的甘甜一下子没有了呢？我们寻找，当我们找着的时候，我们跟主祷告叩门的，主就给我们开门。主把这个事情从我身上除去，把我里面的这个不顺服从我身上除去，把我身上这个不讨你喜悦的，主你来对付掉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那么认真在主面前祷告向他叩门的时候，主就必定为我们开门，因为他的心意就在我们的身上，他要制作我们，改变我们，他要建造我们，他要得着他的教会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愿意顺服，愿意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生经历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他在那里随时等候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。曾经有一个孩子和他父亲关系处得很不好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就离家出走了。他这个一走不是走几天，他走了大约有一年的时间，好像那个浪子离家一样。后来他忽然醒悟过来，在外面在整个世界上充满了痛苦，没有任何安息之际。后来他想说他还是回到父的家里面去，可是离开了一年，他实在觉得非常的奇怪，所以他回去呢战战兢兢的。当他来到家门口的时候，哎，看见很晚了，里面的灯还开着，他把那个门稍微一推，这什么门并没有锁，一下子就进去了。结果走到客厅，哎，这么晚了，他的爸爸还坐在沙发的上面。所以这个孩子不晓得该说什么，他就讲了一句说，怎么这么晚了门也不关好。这个父亲就跟他说，孩子啊，自从你离开家以后，我们家的门是从来没有关过的。兄弟们，这个孩子一下子认识父亲他里面的渴望，父亲里面的爱。神要我们回家，不只是我们说在世界上有好多浪子啊，好多流浪在世界上的人，他们需要回家。今天我们要听见神在这里呼召，是他的儿女，是我们这般蒙恩的人，我们需要回家，我们需要回到主的面前，我们需要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与主来相遇。我的主做成了这么多的救赎的大功，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道路，
但是我们的主可能仍然是孤单的，他的丰富没有人跟他来分享，他的大爱没有人跟他来分享。主在那里等候我们，一直等我们，直到我们回到他的面前，直到我们回到施恩宝座的那里。哦，当我们的心一回转，我们不需要做好多的事情，当我们那么简单跟主说，主我爱你，主的甘甜一下子充满我们的心，主的爱浇灌下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宝贵，他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叫我们从幔子经过，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叫我们随时来到施恩的宝座。好吧，我们有一点的时间，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，我们的心转向我们的主，我们来亲近主。当我们在这里那么简单的说，主我们爱你，众童女的心都爱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所有的聚会目的不是叫我们得着满足，我们只有一个目的，叫我们的主他得着满足。当主满足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也都得着了满足。我们一起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。